所以他就不答可是他也不讲。宝玉就进厅内见了贾母、王夫人，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好像真的是凤凰回来了。所以玉钏当然讲的也不是假话，就是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宝贝嘛，就是疼他疼到这样子。那宝玉就跟凤姐行礼，因为他当然要知道这是凤姐的生日，所以就给凤姐过寿。注意行礼两个字跟刚才含泪失半礼在对比，人世间有很多的礼，有的礼是你心里的怀念，有的礼是排场上的热闹，那礼真正的意义可能是心事啊，可能是心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十三回对比了两个礼，含泪半施一礼然后说收了，可是现在给凤姐行礼，接下来是大热闹的这个东西啊。那贾母、王夫人都说她不知好歹，怎么也不说一声就私自跑了。好，这是家教，对不对？觉得你怎么可以把祖母妈妈瞒住，自己就私自跑了，说不知好歹，这里面有点责备。可是注意一下，因为王熙凤的生日，大概责备又不能太重，所以有一点为难，就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大事，应该好好的责罚一顿，可是又不能讲得太重。那这还了得，明天再这样，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诉他打你啊！就是因为贾政不在家，所以祖母跟妈妈大概都舍不得打他，就说唯一能够吓宝玉，就说等你老子回来啊，等 你爸爸回来好好的揍你一顿。说着又骂跟的人，跟的人到底在负什么责任，怎么都听他的话，怎么可以这样子不私自报告就带着他出去，往哪里去就去，也不回一声。宝玉就骗他们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天死了，那给他倒脑去，倒脑就说因为爱妾死了有点心情不好，所以去安慰他一下啊，所以他就混过去了。他哭的那样，就北静王哭得很厉害，不好撇下就回来啊，不好丢下他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会子。所以有时候很好玩，就是你大概要到某一个年龄你才懂得说妈妈其实有时候也问不出真话出来的，就是现在宝玉讲的其实是一个谎话。可是我常常用这一段跟很多妈妈说，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孩子去做的事情是他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啊，他去祭奠的一个人其实没有做坏事，其实这是他生命里面非常可贵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样去用这个方法阅读的时候会非常有趣啊。那他就说北静王因为哭得很厉害，所以不好撇下回来，就多等了一会。那贾母就好算了吧，就是因为要看戏了也要开始吃饭了，贾母说以后再私自出门不再告诉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啊，这是最后的结论。那就说以后不可以再这样，那宝玉就答应了。那贾母又要打跟的人啊，就说把那个明烟抓来痛揍，明烟的顾虑是没有错的，对不对？贾母就说 要打那个跟的人，大家又劝到老太太也不必多虑了，已经回来了那就算了。而且最主要是王熙凤的生日，大概觉得干嘛呢，就大家放心好好的快乐一下吧啊，就不要再追究这个事。那贾母本来不放心，自然发了恨啊，就说要好好责罚，也要责罚底下的人。那现在看他回来了，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恨啊？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年轻一代讲说，哎呀，祖母妈妈就是这样子，那他跟着看你回来了，讲的那个话很重，其实大家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也没那么严重了。所以这些大概都是文学里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就是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处境上阅读一个文学的时候开始有了对话。就是我们小时候扮演了宝玉那个逃出去的角色，大了以后你可能就是贾母那个老在那个担心的角色，可是我们都看不到对方的那个角色，可是文学会让你看到对方，就两个的角色的部分，两个扮演的角色的部分都看到了啊，所以他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转环。那贾母也就不提了，那又怕宝玉不受用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祖母真的很有趣，就本来要打要骂，然后现在又开始觉得哎，他会不会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啊，不受用，那或者到别处没吃饭，路上有没有惊怕什么东西，就百般哄他，那贾母开始加倍疼他了。所以有时候我也跟小孩子说，你逃家一下，你逃家一下妈妈会更疼你因为那个很奇怪，就是他本来就是骂的，可到最后他就觉得哎，你外面没有吃东西啊，你吃了啊，那吃了一定不好之类的，就是 一直这样问下去，然后有没有被吓到啊什么，就开始哄他，那个贾母的那个疼爱全部出来。就那个作者会这么细心 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百般哄他，那袭人就找过来服侍，大家就仍旧看戏。好，到这里时候他加了一个尾巴，是到44回才出来，就是当日演的是金钗记。我刚才提到说金钗记是元朝非常有名的一个戏剧，是柯丹丘写的，木字边一个可以的可，丹是丹药的丹，山丘的丘，柯丹丘写的金钗记。所以我刚才大概叙述了一下，基本上我们看到在中国戏剧里面有一个模式，有点像大家读过的像陈世美秦香莲的故事，就是乡下人一辈子读书，最后丈夫到进京赶考，常常就变心了，然后秦香莲在家里面吃糠养活公婆啊，那种悲剧，这种对立悲剧。可金钗记刚好相反，金钗记是这个王石鹏被宰相逼着要娶他的女儿，认为你那个乡下老婆有什么好，你从此可以跟他断掉，然后打发一些银两 就断掉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改变你所有的出身跟繁华，享受荣华富贵。可是王石鹏不愿意，可是被陷害这个钱玉莲最后跳江自杀，消息传过来，王石鹏到处找人，然后赶到江边去大哭 这场戏。所以这场戏当然变成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到44回我们会看到黛玉有一点冷啊，黛玉对所有人间的动情那个东西好像她有一种冷冷在旁观，她说这个王石鹏真不通，干嘛赶到江边去哭，在家里倒碗水哭不是也一样吗？那这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因为黛玉的眼泪是潜意识宝玉给她的水，所以黛玉一直要用这个眼泪还她，所以她觉得水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你其实你有那个心你就可以还啊，你也可以还这个东西。所以水变成了《红楼梦》里面一个有趣的牵连，就是那个要枯死的草不断被浇灌浇灌，最后那个草永远不快乐，因为他觉得他受了这么多的水而没有东西可以还他，所以他说宝玉下凡我也要到人间去走一遭，用我一生的眼泪还他。所以黛玉就一直哭一直哭。那现在黛玉看到王石鹏在江边哭，他当然有一个感觉，觉得天下的水不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自己要祭奠的那个东西，所以他就会讲出这句话。可是他其实在讲宝玉啊，说你干嘛那么忙，弄得天下大乱，然后早上换了白衣服赶到井边去哭。那他的意思在说，你哪里没有水，哪里没有井台，你什么地方不能够哭。可是当然这里面也看到宝玉其实要找的是一个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孤独的那个环境，因为在热闹当中他没有办法去反省跟思维他自己跟金钏的关系。好，所以在这一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对比性多么强啊！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刘姥姥跟妙玉的对比，也特别看到王熙凤跟宝玉的对比。王熙凤其实一直活在现实的热闹中，而宝玉不管他多么受宠爱，他永远活在他自己生命的一个虚幻性的反省当中跟领悟当中，所以这两个生命是不一样的，表面看起来很像。那刘姥姥跟妙玉表面看起来就不一样，所以比较容易分辨。可是更不容易分辨是宝玉跟王熙凤，因为他们两个出来大家都觉得是富贵人家出来，可是宝玉多了一个东西是对富贵的领悟，所以他总是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在看眼前的繁华，可是王熙凤这个领悟少了。所以这一场43回的对比跟41回是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对比。我觉得作者的用心是一步一步的希望我们领悟到如何没有分别相啊，去对比这些东西的时候反而可以平等的去看。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讲法是可能比较特殊的，就是试试看把41跟43的对比性能够抓出来啊，然后我们再进到小说42回、44回这样子的发展。那我很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在这几回当中抓到作者真正要透露的讯号。那个讯号是我们谈过说有点像佛经，它其实是在开示啊，就是所谓的分别相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领悟的空间。所以也许《红楼梦》就不只是在这里读，那它真正开始可能是大家下课又回到家里，你就会发现你要跟每一个人的相处，公公婆婆丈夫妻子儿女都是红楼梦， 其实处处是《红楼梦》，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红楼梦》会变成一个很想再去读他的书，因为他不只是读文学了，他在读人生啊，完全在读人生的一个状态。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了一天，谢谢。